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如果今天耶稣基督问你，你在今年的圣诞节可以给我什么礼物呢？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回答主耶稣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圣诞节是普天同庆的大节日，不论中外都有人庆祝圣诞，即使不是基督教的国家，也有很多人在圣诞节期间联欢庆祝，又或者借此做一些商业活动，推出合时宜的圣诞商品。到底圣诞节是庆祝什么呢？全球欢度圣诞到底意义何在呢？而第一个圣诞节又是怎样的呢？关于圣诞节，您又知道多少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圣诞的特别，并强调出圣诞是一个施予的时刻，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在西方国家，有人说圣诞节是全年最欢乐的节日。说这句话的人也许有不同的目的，有可能圣诞节会收到最多的礼物，又或者会有特别多的活动或者聚会，又或者能享受最长的假期。不论个人感到欢乐的原因是什么，对基督徒来说，圣诞节应该是一个全年最欢乐的时刻。只是我们的原因跟世人不一样，我们之所以欢乐，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了。然而对某些人来说，圣诞节也可以是一个忧愁的时刻，是充满无奈和痛苦的节日。那些在圣诞节失去亲人的，能说圣诞节是最快乐的节日吗？只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呢，圣诞节的确是充满着欢乐和庆祝的。到底怎么样庆祝圣诞节呢？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会在教会里唱圣诗，又或者我们布置圣诞树，购买圣诞礼物，筹备圣诞聚会，或者举办各样的圣诞活动等等。总之，不论做什么，我们都觉得圣诞节是个大节日，是应该以欢乐的心情去度过的。对于不信耶稣的人来说呢，他们也一样会过圣诞节，但是却不把神和耶稣基督放在其中，所以只是把圣诞节当作一个狂欢的机会，趁机会去交朋友，或者趁机会去玩，去跟好朋友共聚，家庭团聚，或者办活动，逛街购物等等，却没有思想圣诞节对他个人的意义。现在的圣诞节越来越商业化了，很少有敬虔神圣的宗教气氛，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圣诞节是什么，不晓得为什么要庆祝，他就只把这个节日当作是一般假日来看待，不管它有什么意义，也不去追问其中的原因。其实圣诞节是极有意义的，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一天进入世界，降生为人，目的是要拯救世界上的每一个失丧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全人类的罪，把人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耶稣基督进到我们中间，做了世人的救主。今天我们要特别思想的，就是圣诞节是一个施予的时刻，因为耶稣基督从天而降，目的是把自己赐给世人，他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了拯救我们， 今天我们在圣诞节可以付出什么，牺牲什么，去帮助那有需要的人呢？很多人都希望在圣诞节收到礼物，而且是越多越好。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也做一个分送礼物的人呢？我们有没有关心周围的人他的需要呢？借着圣诞佳节，是不是我也愿意把礼物送给他们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二十节，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二十节。这段经文相信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几乎是圣诞节必读的一段，就是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情。耶稣怎么样进入人间，取了人的肉身，成为人，活在人间，彰显真理，启示真理，教导人真理，最后为人舍命，被钉在残酷的十字架上，使得所有相信接受他拯救的人都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好，弟兄姐妹，就让我们打开圣经，一块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节。经文记载，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这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以上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节。虽然这件事情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然而仍然不会变得陈旧，而是历久弥新，因为耶稣基督所带给人类的盼望、喜乐、平安、赦免以及确据等等一点都没有褪色，依然是那样的吸引人，那样的让人感动。除了我们上一次提到圣诞节所传的信息，就是神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成就救赎人类的计划之外呢，圣诞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我们不可忽略的，就是圣诞节是一个施与付出的节日，是一个给的节日。圣诞节所论到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施与付出。我们来看看环绕着耶稣降生的一些事迹，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跟施与跟给有关系的。首先是童贞女玛利亚，她付出了什么呢？原来玛利亚所付上的远超过我们所观察或者所认识的。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神要他肩负的使命。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经文记载，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第三十七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经文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是天使向玛利亚所宣告的话。跟着我们再看第三十八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弟兄姐妹，玛利亚到底付出了什么？首先，玛利亚付出了自己的身体，因为天使说她要怀孕，而且她所怀的胎就是救主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听了之后，完全顺服地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顺服神的旨意，愿意付出自己的身体让神使用。玛利亚除了付出自己的身体去怀耶稣基督之外，玛利亚还放下了自我的尊严。当然，我们知道天使也分别向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显现，让他明白发生在玛利亚身上的事，不是因为玛利亚她犯了奸淫，跟别的男人有了关系，而是因为神要使用她。当然，天使向玛利亚说话的时候，玛利亚要放下她自己的尊严，因为她要面对即将发生的事。别人会怎么说呢？别人会怎么想呢？别人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他的未婚夫约瑟的想法又如何呢？然而，神顾念玛利亚的感受，这给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生、还没有降生在这世上以前，付出施予是这降生的重点。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牧羊人。圣经说，有主的使者向野地里的牧羊人显现，那天使给他们什么信息呢？天使向他们宣告弥赛亚降生的大喜信息。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九到十一节。路加福音二章九到十一节，经文记载，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不但是向牧羊人宣告了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圣经说这是大喜的信息，因为是关乎万民的，是人人都有份的，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的。圣诞节之所以是普天同庆的大喜的日子，是因为这个信息是关乎每一个人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当日犹太人所盼望的、所切切期盼的，就是弥赛亚的来临。天使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不是向君王、不是向统治者报喜信，而是向一群卑微的牧羊人来报信，告诉他们这大喜的信息。耶稣的出生非常微寒，但是却有天使为他传扬他出生的信息，叫听见的人都感到振奋，感到欢乐，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临了，他们有救了，他们的盼望实现了。路加福音二章十二节，经文又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天使所给人的不只是一个新闻、一个信息，更是包含鼓励、安慰和盼望的信息，因为先知所预言的就在今天晚上应验了。所有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预备全都准确地应验在圣婴孩主耶稣的身上了。天使选择向野地里的牧羊人报信，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向一些有影响力、有名望、地位、有身份的贵族来报信呢？ 反而向那默默无闻的牧羊人传递这喜信呢？这是因为主耶稣要和那些贫穷的、卑微的人认同。他到世界上来，不是以荣耀的君王这姿态出现，也不是以达官贵人的身份出现在王宫里，而是以一个无助的婴孩生在马槽那样简陋、那样卑微的地方。耶稣不但降生卑微，他的一生也是这样，而且他乐意和那卑微的人交往，认同他们，这跟耶稣的一生是完全吻合的。跟着怎么样呢？牧羊人听见天使所报的信息之后，他们就有所付出了。他们彼此议论说，不如我们马上去伯利恒去找那新生的婴孩吧。于是他们前去找到了那婴孩，当然在寻找的过程中有神的引导。路加福音第2:16经文记载，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他们所看见的婴孩那个特征就跟天使所说的一模一样。然后路加福音2:17-18经文又说，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好，弟兄姐妹，请我们留意所发生的事情。当牧羊人听见天使所报的喜讯之后呢，他们马上去寻找证据，然后证实天使所说的话是真的。其实当他们听见天使报喜信的时候，心里已经相信了，所以马上去寻找，以至于亲眼看见圣婴孩耶稣，证实了弥赛亚是真的降临了，神所应许的真的实现了，他们所期待的如今是真实的来到了人间。他们的内心那个兴奋是莫名的，那个喜乐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他们带着极大的热情、极大的兴奋，并且怀着信心要把这大喜的信息传扬出去。虽然他们是牧羊人，学识不多，社会地位也低，但是在这样的时刻里，他们尽力的去见证神的儿子已经降临在人间的这个喜讯。牧羊人付出了什么呢？给了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见证，因为他们不但听见，而且亲自证实了。我们要留意那些听见耶稣降生的喜讯的这些人们的反应。当牧羊人四处去传扬弥赛亚已经降生的信息的时候，那周围的人的反应又如何呢？路加福音2:18经文说，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请我们留意，这些听见牧羊之人所说的喜讯的人呢，他们的反应不过是感到诧异而已，并没有好像牧羊人听见天使所报的佳音、所传的喜讯之后的反应是要亲自出去看个究竟，要证实这件事情的真确性，他们只是感到诧异而已。那今天很多人的反应也是如此，当他有机会听见福音的时候，他只是觉得很好、很感人，或者很特别，或者觉得很诧异，但是缺少进一步的行动，就只停留在诧异这个阶段而已。其实，今天很多人是知道福音的内容，也晓得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的。他们知道世人有罪，罪使得人与神隔绝，但是耶稣基督却从天而降，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然而，不少人听见以后，他会做出反驳，他觉得自己并不坏，或者有些地方可能不够好，但怎么样也不会坏到成为罪人或者是恶人。他觉得自己起码比某些人要来得好，所以他觉得如果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大概对某些人比较适合，似乎某些人的确需要这样的福音，而他却不用。他忘了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6所说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很多人 有不止一次听见福音的机会，他听了又听，可是始终没有实际的行动和反应，就好比那些听见牧羊之人的信息而做出反应的人那样，不过感到诧异，就再没有别的表示，没有别的行动。人如果只是听而不做出反应，这信息对他来说就没有实质的意义，因为不能叫他因此而得着拯救，也不能改变他的生命。我们必须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必须对所听见的信息做出个人的回应。到底神透过这个信息要对我说什么呢？我的罪是否需要向神承认呢？我是否需要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呢？路加福音第二章经文的第二十节又说，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牧羊人的表现实在是很兴奋，他们亲眼看见在马槽里的圣婴孩耶稣基督，确信这就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人类的救主。他们不但是听见，他们也看见，但是他们不像其他听见的人，不过感到诧异就算了，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弟兄姐妹，当一年的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刻，我们到处可以听见赞美的歌声，我们看见布置的精美华丽的圣诞场景，或者是有圣诞剧的演出，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又有什么反应呢？是不是我们觉得诧异，觉得稀奇，觉得很热闹就算了？还是趁此佳节，我们要好好的默想，要寻找圣诞的意义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年的圣诞节，让我们仔细的去明白圣诞节带给我个人的信息，对我的意义。相信牧羊人回去以后，他们心里的兴奋是久久不能消退的。30年后，也许他们在街上听见弥赛亚经过，又或者有人说耶稣基督行了什么神迹奇事，他们就回想起30年前他们怎么样听见天使报的信息，怎么样急忙的到马槽那里亲眼看见了圣婴孩。他们会有很多美丽的回忆，也可以跟他们的儿女们和下一代分享。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只停留在诧异这个阶段，我们要像牧羊的人那样亲自去看个究竟，要明白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人生有很多决定是很重要的，感到稀奇和诧异只是一个引起动机的元素，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去追寻，直到你明白，然后做出最后的决定。好，回到圣诞节是付出和施予的节日，那是因为父神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在这以前，父神也把很多的恩惠赏给世人，向他为我们预备了美丽的宇宙，给我们预备了地球，给我们很多生活中的供应，空气、阳光、雨水，我们举目望天，看见太阳、月亮、群星，我们看见云彩，我们都想到神伟大的创造，我们看见树木、花草，我们都感受到神的爱，神透过宇宙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和关怀，也看见他的存在和他的同在。然而神给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而给我们赦免，让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让我们能成为他家里的一份子，可以享受他里面的一切丰盛。不但如此，神又赐下圣灵给我们，住在我们心中，做我们一生的帮助和引导。圣灵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做我们的保护，又时刻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生活里一切需用的力量，做我们随时的安慰和支持。更奇妙的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一切都是从他赐下耶稣基督而开始的，这是神所付出的，这是神所乐意给我们的。试想，如果有关耶稣出生的一切都是付出，如果耶稣的一生也是付出，那么我们一切信耶稣和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人生岂不也应该是付出的生命，是施予的生命吗？父神救了我们， 赐下永生给我们。主耶稣付出他宝贵的生命，为我们付清了罪债。圣经里我们到处可以找到三位一体神的作为，他对人的爱，主所给我们的榜样，能够推动我们，激励我们努力积极地为他传扬福音。今天我们是否仍然不断地只是做一个祈求者呢？不断地祷告，跟神要这个要那个，而不愿意施与不愿意付出呢？如果今天耶稣基督问你，你在今年的圣诞节可以给我什么礼物呢？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回答主耶稣呢？你会把什么献给他呢？也许你会说，主啊，你什么都有了，你用不着我献什么给你。不，他渴望得着我们，他渴望得着我们的身心灵，得着我们整个人，他要得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耶稣基督付出他的生命来买赎了我们，难道我们什么都不能给他吗？什么都不肯给吗？今天有什么是我们不愿意献给神的？有什么是我们要自己拥有，即使神要求我们交出，但我也不愿意给的呢？我们已经得救了，已经领受了神诸般的恩惠，但是我们给神多少呢？或者神要求我们做一些事，但我们却不愿意，神要求我们到一些地方去，但是我却不肯，我有诸多推搪呢？神要求我献上自己做他的工作，我不愿意。弟兄姐妹，神不要我们给他什么物质的东西，因为神一无所缺，神是万有之源，是万福之本，但是神要得着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生命。试问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一切都献上给他呢？今天你是否愿意以主的旨意作为你的心志呢？今天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唱诗敬拜赞美的时候，是兴高采烈地唱着，要把自己的身心灵全然献给主，说，主啊，我将所有的献给你。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过是口里这么唱，我们有没有实际的行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安静地来思想，耶稣基督渴望你在今年的圣诞节献上什么给他。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他最渴望的就是你愿意相信接受他的拯救，让他作为你的救主，作为你生命的主。要是你已经信了耶稣，那么神要求你把身心灵都献上给他，你愿意吗？好，我们今天的讲题圣诞节施与的时刻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您愿意今年过一个别具意义的圣诞节吗？您愿意体贴神的心意，把最好的礼物就是您自己献给神吗？只有当主耶稣完全掌管您生命的时候，您才能够真正享受人生的快乐。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